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27号，公元2006年11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在全球冲突上展开对话，记者无国界敦促中国奥组委履行媒体自由报道的承诺。日本前议员称将提升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印度援藏组织抗议胡锦涛到访。中共在西藏日喀则挖掘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欢迎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举行有关宗教方面的在线论坛会。达赖喇嘛建议在世界各宗教教派间的对话不应该有任何局限，并强调当今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悲惨的冲突上共同谈论化解的方法，并努力制止悲剧重演。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新建立的以主题为世界各宗教间的全球对话在线论坛上发出的讯息已经于本周二正式发行。达赖喇嘛在讯息中向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里维斯尔等知名人士对这次论坛所做的贡献表达了赞赏和喜悦。达赖喇嘛还对自己不能直接参与论坛表示遗憾，但是期待在未来能够贡献一己之力。达赖喇嘛强调他本人非常尊重媒体，同时希望媒体的焦点都放在反面的问题上，而不只是重点报道正面的新闻。达赖喇嘛认为这次有关宗教方面举行的在线论坛会能够促进各教派间的相互尊重，并能直接交换观点和意见。达赖喇嘛强调和平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失，因为分歧总是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对此，和平意味着透过对话、教育、知识和人道精神化解这些分歧。达赖喇嘛呼吁世界各宗教间不应该存在对话限制，而要更大范围地展开对话，共同商讨解决世界各个冲突的方法，争取共同制止悲剧的发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记者无国界敦促中国奥组委履行媒体自由报道的承诺。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记者无国界今天星期五敦促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履行他们在国际压力下所宣示的有关允许外国媒体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自由报道的所有承诺。记者无国界呼吁北京奥组委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不要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再感到失望。在做出这些承诺之后，他必须负责全面修正管制媒体的法律。北京除了曾经做出诱人的宣示外，再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中国官方似乎弄不清楚物质便利与新闻自由的区别。记者无国界补充说，如果针对外国记者实行的诸多限制以及允许他们自由地播报新闻只能在奥运会前的短短几天内才开始，这是绝不能接受的。此外，我们担心在奥运会前后，中国政府会对国内的新闻自由和持不同政见者们进行更严重的打压骚扰。北京奥组委副主席最近表示，政府为确保奥运能够不受困扰地正常进行，准备修补对外国媒体的管制条例。他说，如果中国标准、国际标准和奥运标准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后者将被优先考虑。但是他立即补充，当然所有媒体都必须服从中国的法规。在中国，侵犯国际国内记者们的权利仍然非常的频繁。根据驻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资料，自2004年的奥运火炬传递给中国起， 至少有72起涉及侵犯外国记者的事件发生。
请继续收听新闻。前任日本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塞修马基诺本周35号抵达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他第5次访问西藏流亡政府基地。昨天星期四，塞修马基诺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召开记者会时强调，他此行的目的是加深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处境，促进西藏问题在日本民众间的宣传，提升日本政府对西藏问题更进一步的支持、关注和重视。塞修马基诺是于1994年发动日本国会建立支持西藏组织，之后一直担任主席，以一颗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虔诚的心和对西藏文化与宗教的深切喜爱，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解决在国会、政府和民间中发挥了许多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本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日本期间，他一直随行并负责仪程的安排工作。他强调，他一生最大的荣幸是拜见过达赖喇嘛40多次。塞修马基诺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在迅速发展，同时其独裁政权也在持续扩大，这些问题引起日本政府的担忧。在过去，日本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提供的支持表现比较薄弱，而现在由于日中长期存在的历史纠纷和互不让步的经济竞争，直接影响了相互间的关系。在现实问题上，特别是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日本与西藏的佛教和文化交流加深，从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接触西藏问题，并表达支持和声援西藏问题的立场。塞修马基诺强调，正如这次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但是日本国会、日本各部长和政府官员的努力下，不顾中共施压，顺利邀请到了达赖喇嘛，这明显是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的一种表现。塞修马基诺说，民主国家可以让民众生活得更幸福，他本人在日本建立了一个论坛组织，其宗旨是宣扬民主精神。他强调，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动员西藏民众共同促进中国步入民主国家。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塞修马基诺还表示，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支持。对此，他在返回日本后，要扩大提升日本政府更进一步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并将呼吁政府用实际行动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前任日本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塞修马基诺这次在达仁斯拉为期3天的访问中，还走访了各西藏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结束所有的仪程后，他于今天下午离开达仁斯拉返回日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援藏组织抗议胡锦涛到访，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接发来消息说，喜马拉雅家庭协会和印藏有戏印度全国穆斯林协会的联合组织下，70多名民众于本周四在首都新德里展开了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许不负责任的过分言论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到访。
胡锦涛，我不行，
我不想给
共产党。胡锦涛，我不行，
我不想给共产党。
胡锦涛，我不行。
印藏游协负责人阿莫热的夏尔玛在示威集会上表示，印度独立后的首位总理尼赫鲁曾经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导致了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且对印度国防安全构成危险的现状。他还代表在场示威人士呼吁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求中国政府归还所侵占的印度领土。他还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历史，解决西藏问题。印度全国穆斯林协会联络员穆罕默德在集会上向民众介绍了中共军队曾用武力侵占西藏的有关历史事实，并且强烈抗议印度国大党与中国共产党有间接联系，暗中支持中国的有关立场。 穆罕默德还批评一名中国学者在《印度时报》上撰文，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解决中印问题的最大障碍。抗议活动上，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高呼支持西藏独立、胡锦涛不许踏入印度、阿如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口号，在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在西藏日喀则挖掘矿产资源，详细内容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日喀则仁布县逃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藏人证实，中共近来在日喀则南木林县境内大量开采和挖掘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且通过大卡车运往中国境内。消息透露人证实，南木林的开采矿物项目从去年就已经实施，约30多名挖掘矿物的人士都是汉人，估计每天从该地区运出的矿产资源达到30多辆大卡车。他还表示，西藏铁路通车后，中国政府不断地对外宣称将会给藏人的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铁路通车后加强了在西藏各地区的开采矿物项目，导致当地的环境遭到严重的污染，民众的生活和健康都造成严重的威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加播送的巴扎岛次任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中国国民党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甘肃省划出西宁岛，所属指西宁、大同、乐都、训化、巴彦、丹噶尔、归德旗县建立所谓的青海省，华龙回族自治县概况记载，1744年藏人占该县人口的93.6%，原来信仰佛教的一部分藏族，由于皈依伊斯兰教，在宗教、生活习惯、婚葬习俗等方面成为现在的回族。说明华龙的所谓回族是信仰回教的藏人，而且即使目前，这一地区的所谓回族仍然以藏语为第一母语，又在风土调查记中称，梵民言语和蒙古略通，今年为汉族所通化。显然有许多操汉语的西藏人被换入汉族中，如黄忠县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之地，该地有西藏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但是根据1932年的统计，整个黄忠县藏人人口仅7001人，严重不实。有关藏族的人口数，1985年出版的青海风土概况调查记记录了，而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县青海人口、风土等的调查情况，其中记录时间应该在40年代的。书中著名原件《藏南京档案馆》的青海概况记载，青海人口140余万，其中仅保安12族，先黄南热公为中心的藏人，环海8族，围绕青海湖的8个藏族部落、果洛、余叔25族，现余叔自治州的藏族人口为55万多人，上述分部落的人口统计数多有错误，如余叔人口记载为仅有67000多人，但该书也同一时期的另一份调查中则称，余叔为深南大族，其人口当不少于20万。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加播送的巴扎岛次任撰稿的文章，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